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Lijin bhagava arahan 真自觉知。各位贤友，晚上好。上一讲我们学习了如何培养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以及修习四种护卫业处。今天我们将继续来讲如何通过四界差别来转修四业处。四界差别是属于修止培养定力的一种业处，也可以说是属于进入修观之门。因此不管是拥有禅那的人也好，或者没有禅那的人也好，只要他想要修毕巴神那，必须得先修四界差别。这里就先来讲如何通过四界差别来培养定力，然后我们再讲如何通过四界差别转修四业处，直到见到究竟色法。修习四界差别，犹如佛陀在很多经典里面讲到：阿提伊玛斯明伽耶巴塔维达杜阿波达杜德就达杜瓦尤达杜地，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在世间上一切的物质现象，都可以说是由四界以及四大种所造构成的。四界就是地、水、火、风。四大所造是指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还有男性根、女性根、性根色啊、心色啊、食宿啊等这些。但是这里讲到的地、水、火、风，并不是概念上所说的地、水、火、风。概念上所说的地是指大地啊、土地啊，水呢是指河水啊、海水啊、江水啊、茶水啊。火呢是例如说柴火啊、灯火啊。风啊，比如说刮北风啊、东风啊、海风啊、凉风啊。当之刚才讲到那些都是属于概念上的地水火风，不是我们讲到世界的地水火风。概念上的地水火风其实它只是属于一种组合了的一种物质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四界是任何的物质里面都包含的基本元素，只要是物质都拥有四界，哪怕是空气也是有四界，哪怕是熊熊燃烧的火也是有四界，哪怕是流水、海水、江水、湖水，甚至茶水里面都有四界。这里所讲到的地是指一切物质的坚性、硬性，水是物质的流动性、湿性和粘结性，火是一切物质的温度，表现为热性、温性，风是一切物质的支持性和运动，也就是它的推动性。我们这个色身有没有这些现象呢？有。根据《Dhammasangkhani法集论》讲到，在我们这个色身里面， 地界可以分为六种特相，即三对啊，硬、软、粗、滑、轻、重。水界表现为流动和粘结，火界表现为热和冷，风界表现为支持和推动。因此，禅修者想要修行四界差别，可以在这个色身、这个身体上去感受四界的这十二种特相。在修行四界的时候，可以从最明显的特相开始下手来修行。这十二特相当中，通常最明显的是推动相，也就是我们身体的任何动作动感。如何修推动相呢？我们可以尝试做深呼吸。在呼吸的时候，你就从你的鼻腔里面去感受呼吸，你将会发现到呼吸像一股冲力一样冲进你的鼻腔。那这种吸进气的呼吸就是推动，或者你去用你的那个头颅中央里面去感受你吸进去那个呼吸的冲力，这是属于风界的推动。那换言之，如果你是修入出心念，你在鼻腔里面去注意呼吸的话，你将注意的不是呼吸本身，而是呼吸的这种推动相，它变成风界。又比如在呼吸的时候，胸口的膨胀收缩，或者腹部的起伏起伏，这都是属于风界的推动相。你可以从鼻孔里面去感受到吸进气的气冲进你的头颅，或者冲进你的鼻腔开始下手，或者你可以从腹部去观察腹部的起伏，或者从胸部去观察胸部随着呼吸的膨胀收缩来去辨识推动相。然而在辨识推动相的时候，你不应该只是在一个点上去注意。为什么？因为佛陀讲到因妈斯明嘎耶，于此身中，所以你必须得要去辨识全身的推动相。如果你是从鼻腔里面开始，那你可以先从鼻腔里面开始，然后再到头颅中央，再到整个头部，然后再到颈部肩膀，然后再去观察胸口，然后带动两只手，然后腹部然后带动着臀部，两只腿两只脚，然后全身随着呼吸膨胀收缩膨胀收缩。你将会发现到在呼吸的时候，它带动着身体的这种膨胀收缩或者起伏，这就是风界的推动相。如果你是从去辨识腹部的起伏开始也可以，但是你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腹部，你必须得在观察到腹部的起伏明显之后，你应该再移到胸部颈部头部在臀部两只脚，乃至到全身。在走路的时候也是这样，利用筋经，那你去留意在你的腿抬起来的时候、移动的时候、落下的时候、抬起的时候、移动的时候、落下的时候，所有身体的动作无一不是风界的推动相。吃饭的时候，你的手拿着食物，然后举起来张开嘴巴也是风界，然后把食物送进嘴巴嘴嚼，所有的动作哪怕是连吞咽之后食物从食道进到胃里，然后从胃里再推动到肠，它都是属于风界的推动相。你可以 在禅坐的时候，便是由于呼吸而带动全身这种推动向。你也可以从平时任何的动作，走路啊、吃饭啊等，去知道所有的运动啊、身体的动作都是风界推动向的表现。你对于推动向已经辨识满意之后，接着可以辨识印。你可以尝试用石头顶一顶牙齿，或者说你可以摁一摁头，摁一摁身体比较硬的，比如那个皮比较薄、骨头比较明显的地方，感受到硬了之后，你再要把它扩展到全身，辨识全身的硬。最后再把印加进去，便是推动和印，然后再便是出。你可以用石头去扫一扫，横扫着牙齿的内侧，感受到出，或者说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可以摸摸剃光的头那个头皮，或者那个毛渣的那个出，或者说有些老人那个皮比较粗，你可以摸摸属于粗。要从最明显的粗辨识起，再到全身你可以由里到外，那便是全身的粗。接着便是重，重是身体的重量。你可以把你的心放在臀部，或者放在坐垫，贴近坐垫那个身体的部位，去感受身体的重量，然后再辨识全身。最后可以再辨识支持，你可以把你的腰挺直，感受你的腰椎骨支撑着整个身体在坐直。如果你的腰椎骨没力它就会弯下去如果没有腰椎，它就人就瘫下去了如果我们的身体这就倾斜斜到一定的程度，你必须得用手去支撑，否则会倒下去。这就是支持，就好像房子一样，它必须得有很多柱子来支持，如果没有柱子的话，这个房子会往下塌，会垮掉。这种往上支撑的力量是支持。然后再可以便是软，你可以用石头去顶一顶口腔的内侧，感受到柔软，或者你去用手去抚摸一下身体很柔软的部分，你捏捏很柔软的部分，感受到软之后，再扩展到全身去辨识软，然后再加进到前面去，之后再辨识滑。你可以用嘴唇用石头沾点口水，然后去摩擦一下嘴唇的内侧，你又感到很滑。当你感受到滑了之后呢，再起扩展到全身，辨识到全身的滑之后，再加到前面的特香去。之后你再可辨识轻，这种轻是轻盈轻柔，你可以放松两只手，然后呢轻轻的动一动你的手指头感受到这种很轻盈轻巧或者说你放松全身，然后感受到你身体那就很轻松很放松的状态，这是轻。感受到轻的时候呢，再加到前面去，前面的特香去。然后你可以尝试去辨识你的鼻腔里呼出的气，呼的气就是暖的，或者你闭上嘴巴，然后去感受到口腔里的温度，或者你可以去感受你胸膛的温度，这是暖这种暖是指热，然后去感受全身的温度，这也是属于热。 最后再加到前面的特香去，然后可以辨识冷。你可以去留意一下，那你人中这个部位，在你的气吸进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这人中跟口腔里面都有凉凉的风，那这个是属于凉，或者你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你把你的手啊或者皮肤裸露在空气当中，然后感受到凉，特别是凌晨或者晚上的时候，那种凉的感觉会很明显。这种凉是冷。然后你可以去辨识流动，你可以注意在吸气的时候，空气进入你的鼻腔，然后顺着气管一直到肺部啊，或者说啊，从肺部的空气在流动经过气管到鼻腔出来，这种运动是属于流动。你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血液在体内流动，这也是属于流动。或者说当你常咕噜咕噜响的时候啊，或者说下行风啊，放屁的时候，这些都是属于流动。辨识全身的流动啊，可以辨识肢体循环之风的流动。最后再把流动加到前面去，然后最后一个特性是粘结。你可以去握住自己的手啊，或者说叉叉自己的腰，你会发现到你的身体它有一种向心力，有一种粘结的力量，能够使你身体成型而不会像粉末一样散掉。这是水界的粘结相，就好像一堆面粉啊，也许如果用风一吹或者被猛风一吹，可能全部就会被吹散，但你加进的水把它揉在一起，它就全部能够粘结在一起。这种粘结的向心力就是属于水界的粘结相。你辨识了这十二个特相啊，每一个特相你都要在全身里面辨识。那当然呢，所有这些特相都必须得要注意的是，你不应该刻意去加强它啊。例如说，你辨识推动样，你必须得在自然的呼吸下去感受一下，由于呼吸而带给你身体的这种律动、这种推动，而你不应该刻意做深呼吸啊。比如印一样也是，你应该放松全身，然后去感受身体那种印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现象，而不应该刻意用力啊去绷紧身体去感受印。还有另外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特性你都要在全身里面辨识，虽然这些特性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是明显的，某个部位是不明显的，但不明显不等于没有。例如说我们说硬一样可能身体的骨头比较硬啊，肚子这些肌肉会比较软。那对于软来说其实相反可能骨头软就少一点，但是肌肉或者肚子这些脂肪多的地方会软一点。第三呢，是你每辨识一个特性，辨识到全身了之后，你应该加到前面的特性去，一个一个不断的叠加。当你可以辨识到这十二个特性感到满意之后，你应该把这十二个特性按照四界本来的顺序进行调整。到目前为止我们辨识的顺序是推动印粗重，支持软滑，清热冷，流动和粘结。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把它调整为印粗重软滑清热冷流动粘结支持推动，调整它的顺序，然后一遍一遍 的辨识啊，应该随着辨识的熟练度啊越来越熟练，那辨识的速度也应该要越来越快，乃至你可以在一分钟辨识两到三圈。到这个阶段，有些禅修只会感到世界不平衡啊，例如说有些禅修感到可能硬啊，会使身体啊绷紧，有时候会感到推动向过强，然后身体变得动摇，有时候可能会感到热太强啊，变得身体会发热等。那在这个时候呢，禅修者就应该去多注意跟这些你感受到比较强的特性相反的特性，多点去注意它。例如当你发现到你在辨识的时候一块你的身体硬到你自己很不舒服，你就可以多点注意软它相反的特性，硬你注意软，粗你注意滑，然后重的话你注意轻，如果热的话你多点注意冷，如果是推动过强的话你注意支持，反之也是这么样。保持这世界都处于平衡的状态，做到这一点之后，你可以把这世界进行分组，其中硬粗重软滑轻你把它作以它为，把它分为一组，作以它是地界，流动粘结作为一组是水界，日冷作为一组是火界，支持推动作为一组是风界。那你就用这十二个特相来辨识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当你这么样辨识熟练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你在这个时候随之越来越熟练，你不需要每一个特相都是从身体的一个部分移到一个部分，这是有一个好的方法，就你可以从肩膀后面或者是从头颅上面感觉到你再去面观全身，一样来去辨识全身的十二个特相或者全身的地水火风四界。做到这样之后呢，你还可以把这世界的十二个特相再进行简化，你可以把地界简化成只有硬和粗这两个特相啊。当然它的前提就是你在辨识世界的时候你没有不平衡啊，辨识世界都感到很轻松，并不会造成身体的僵硬或者粗重等那你就可以去辨识硬和粗啊。当然如果你发现的有这种不平衡现象，你专注它的软啊滑或者软啊轻也是可以。要水界保留两个特相，即流动粘结；火界两个特相，日冷；风界两个特相是流动，风界两个特相是支持和推动。你这样一遍一遍的辨识，在你这样辨识身体的地水火风四界的时候，通常禅修者他因为之前培养了定力，他将会发现在辨识的时候他身体会慢慢的变亮，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感觉到身体像一个白球或者白团，还要渐渐的变亮如果到这个时候禅修者的身体还没有发现变亮的话，他可以进一步把这地水火风的四个特性减到这地水火风的八个特性减到四个特性，即地界专注于硬，水界专注于流动相，火界专注于热相，风界专注于支持相，用这四个特相来辨识世界。这样一遍一遍的辨识，随着禅修者的定力不断的提升，他会发现到他的身体由原来的白色慢慢的发亮发亮，最后呢会发现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透明， 最后发现他的身体会像一块冰块啊，或者像一块玻璃一样，甚至像水晶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由于身体，我们的全身充满了明镜色的原因。当禅修者可以持续的辨识世界，达到这个阶段，就是他的身体啊已经明亮的，或者说已经透明的像冰块一样，这样持续振作，他将能够达到静心定。因为修世界是不可能证得禅那的，那他达到静心定，这是属于修世界成就的定力。至此为止，我们就可以说他通过世界差别修行而达到了静心定，这是属于修世界完成了止业处的阶段。那禅修者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转修观业处 Vipassana。 对于修观有两种人，一种称为止观行止，或者称为止行止，称为在巴利叫做 Samatayanika， 就止称止。这一类禅修止是指他在修观之前已经成就了禅那，他已经拥有了禅那，在禅那的基础上再修 Vipassana， 再培养观智，这种人就称为止称止，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止观行止也可以。而第二种称为纯观行止 Sutta Vipassana Yanika。纯观称止或者纯观行止，是指他没有在修观之前培养定力到禅那的阶段，然而他必须先修世界差别。当他修世界差别达到静心定，然后再去破除四法的秘籍，进入修观之门，那这种修行者就称为纯观行者。换言之，不管你有禅那还是没有禅那，只要你想修 Vipassana， 想要修观，你必须修世界差别。你没有世界差别的基础，你是不可能修真正的观智的。对于止称止来说，他可以每一座都先入出心念，到次第的培养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从第四禅出定之后，再修世界差别，然后再修修观也可以啊。或者说，他可以从百遍次第的成就初二三四禅，从第四禅出定之后再修世界差别，然后再修事业处也好。但如果一位禅修者没有禅那，他就没办法先进入禅那，出定之后借助禅那之光来观照，那他就必须得用这种世界差别的方法啊，一直修到他身体像透明、像冰块啊，或者像水晶一样，那他就在这个阶段上进入修观之门。那如何修观呢？我们就从这个阶段开始就讲如何来去通过世界差别进一步去见到究竟色法。由于禅修者他修世界差别修到这个阶段，他的定力已经相当于静心定，然而他会发现到这身体像一块冰块或者像一块玻璃块，这证明说虽然他已经见到了身体的明镜的这种色法，但是至少这个身体感觉还是像块，有个体块，证明说这个还没有破除色法的秘籍，他还有间后想。那对于色法来说有三种秘籍， 或者称为尖号叫卡纳。哪三种呢？一种是组合秘籍，第二种是相续秘籍，第三种是公用秘籍。这种秘籍是指色法它组成的某一种形态或者形状，然后被人感觉有错觉。好像现在禅修者到了这个阶段，发现到身体是一个体块啊，它是一个组合体啊。哪怕禅修者已经修行见到色聚啊，但是色聚还是一堆的东西。这一堆的东西证明他还没有见到究竟色法啊，这个是属于组合秘籍啊。因为一切的色法它都是由究竟色法组成的，哪怕色聚都是由究竟色法组成的。只有他还没有见到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他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大堆一堆一堆的组合的东西。这种组合被人认为说，组合成就是人啊，这是男人，这是女人啊，这是房子啊，这是大地，是山河，这是树，这是桌子等啊，这些有组合，然后被人赋予各种各样的概念的，其实是一种蒙蔽了的假象。唯有你亲见到色法里面的究竟色法，你发现到所有这些组合的东西啊，它只是被我们的意识包装了的概念。相续秘籍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物质现象啊，人可以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啊，这个房子可能会存几十年啊甚至上百年啊，山河大地可以存啊好几百万年千万年甚至上亿年几亿年啊，日夜星辰也是这么样啊，树可能是啊一岁一枯荣。有时候有些碑可用几年啊，这个东西坏了啊，那就好像是所谓的无常，其实不是。任何的色法，见到了色法，所有色法都是刹那刹那生灭。但是我们之所以看到这些色法，它会存在一定的时间段，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我们认为这是真实存在，因为我们没有破除它的相续秘籍，所以认为这些物质是相续存在的，甚至是真实存在的。第三种色法的秘籍称为公用秘籍啊，比如说杯子可以拿来喝水啊，这个话筒啊可以拿来说话，可以扩音啊，很多东西可以拿来就用，拿来可以耐用，我们可以贴它标签啊，这是怎么用的，房子拿来住的，车拿来开的啊，鞋拿来穿的，衣服也是拿来穿的啊，化妆品拿来化妆的，类似这么样。所有这些物质其实它都是通过某种组合，真是某种形状，然后它起到某种作用啊，这个我们可称为公用秘籍。这些都是被包装了的。唯有我们见到了究竟色的，我们才能够破除色法这些假象，这些颠倒想，这些包装。还没有破除，我们看到的都是认为这些是真实存在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得要去尝试破除色法的秘籍，见到究竟色法。当你还没有破除这些色法的秘籍的时候啊，你对这个身体，把这个身体当成色法，然后去修修修，你还是在一个假象当中修。由于你没有见到究竟色法，你培养出来的所谓的观智也必然不是真正的观智。那如何来破除色法的秘籍呢？禅修者修四界差别修到这个阶段他会发现呢，他的身体已经像玻璃像水晶一样一个体块。这时他就尝试去专注这个玻璃体块的缝隙。有些禅修者他如果定力够强，而且巴拉米成熟的话，当他一注意身体体块，就发现他这身体很快就破碎成无数的小微粒，这些微粒极快速的生灭，密密麻麻的 生灭，然后看到外在也是啊，整个虚空啊，好像都粉碎掉，整个身体都是不断的像一堆粒子一样极快速的生灭。啊，当然有些禅修者如果他还不能够见到这个，他就不断的一直破到他不能再破为止啊，用定力不断自己破到不能再破为止，他也是将最终将会看到一堆的很多的小微粒啊，小点点的啊，在身体不断的生灭，极快速的生灭啊，这些小微粒它比分子、比原子、比中子，甚至比核子、质子等等，它还更细。而且当他见到的这些东西呢，几乎就是极快速的生灭。如果他去注意这些极快速生灭的啊这些微粒的话，那由于这些小微粒还是属于概念法，所以它还不能够修观。由于这些微粒极快速的生灭，可能他的心还没来得及看就破灭了，没来得及看就灭去了。因此禅修者应该用定力觉欲去看一粒粒子，去辨识看他到底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四句卢巴嘎拉巴。如果禅修者用定力觉意去看一粒四句，然后他可以看到一粒四句，而且他尝试一破已经不能够再分了，那么这个时候禅修者将有可能看到四句，因为四句是一切四法最小的单位。然而到这个阶段，禅修者哪怕见到四句，见到极快速生灭的四句，但不用高兴，因为色聚还是概念法，它还有三种秘籍，即组合秘籍、相续秘籍和共用秘籍。那禅修者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要先尝试去辨识这个色聚里面的究竟四法。那应该如何来辨识究竟四法呢？唯有见到了究竟四法，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哦，他看到这个由究竟四法所组合的才叫四句。根据阿毗达摩，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身体也是由许许多多究竟四法组成的，但是究竟四法它不会单独的，不会胡乱的存在，它都是以某一种组合很有规律的存在。在眼门里面有六类或者七类色聚，耳门、鼻门、舌门也是这样，身门有五类或者六类色聚存在，心处也是有六类或者七类色聚存在。在眼门里面啊，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眼睛，其实是眼门。作为色法，眼睛里有七类色聚，或者说在经典里面讲的是六类，事实上每一类它都要加上命根九法聚成为七类。我们现在来讲，在眼门里面啊，我们将会发现它有眼识法聚、身识法聚、性识法聚、命根九法聚、心生八法聚、识觉生八法聚和识生八法聚这七类的色法。这七类的色法一共又有63种究竟色法。那在这七类的色法当中，前面的四种称为业生色，心生八法聚属于心生色，识觉生八法聚属于识觉生色，识生八法聚属于识生色。那禅修者应该如何来去辨识这样的色法呢？他应该先次第的进入禅那，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从第四禅初定之后，借助明亮晃耀的禅那之光，然后再在眼睛这里修四界，一直 到见到色局，然后在我们就俗称的眼睛里面，它有两类色聚是透明的，称为明镜色，而其他的五类是不透明的，就称为非明镜色聚。这透明的色聚，它这两类分别是眼识法聚和身识法聚，这两类是透明的。他就是尝试去取一粒透明的色聚，然后再去看这粒色聚对周边颜色的撞击是否敏感。如果对附近颜色的撞击，就是对附近的颜色有反应，那它就属于眼识法聚。然后他去辨识这一粒眼识法聚里面有十种色法，哪十种呢？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眼镜色。如何逐一的辨识这十种究竟色法呢？他尝试去对这粒色聚修色界，会发现到这粒色聚它的硬粗重或者软滑轻的特性属于这粒色聚的地，它的流动和粘结属于水，它表现为或者是暖或者是冷，这个是火界，它的支持和推动相是风界。这粒色聚的颜色属于色，属于颜色，它的气味属于香，它的味道属于味。而由于眼识法聚属于夜生色，所以它有命根。然后由于这粒色聚它本身的透明，属于镜色，而这种透明它能够受周边周围的光或者颜色撞击，对撞击有反应，这属于镜色。在辨识这些的时候呢，他对这粒色聚修色法，由于他之前对全身已经修了世界的，他将能够对这粒色聚知道里面或者有硬粗重的特性，或者有软滑轻的特性，这是这粒色聚的地它的流动粘结属于水，它的暖或者冷是属于火界，它的支持推动属于风界。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它这粒色聚的颜色属于它本身的颜色如果不行的话，大家去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睛，然后呢再去看这粒色聚他发现每一粒色聚都有一定的颜色，那就属于色。然后他就辨识它的香，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办法去辨识香，他可以去留意一下自己的鼻子，然后呢再去注意一下这一颗色聚，然后他将会辨识到它的香，然后它的味道。如果他没办法直接去辨识这一粒色聚的味道，他可先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舌头的表面，然后再去注意这粒色聚，他将能够辨识到它的味道。然后呢这粒色聚由于它是夜生色，它跟其他那些不是夜生色的不一样，因为它呈现出有生命力，这是属于命根。而由于这粒色聚它能够接受光的撞击，本身它也呈现出透明，所以它是属于镜色，属于眼镜色。于是禅修直接能够辨识到这一粒眼识法记里面的十种究竟色法。接着他再去寻找另外一种色聚，也是透明的是属于身识法聚。身识法记跟眼识法记相同的地方是同样都是透明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眼识法记它只对光色的撞击有反应，但身识法聚呢是对周边的色聚的这种硬软冷暖的撞击有反应。就好像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不仅能够看有时候感到眼睛会痛，或者说有时候风吹到我们眼睛有感觉或者说眼睛有时候被沙子浸入了也是会痛。为什么会痛呢？因为眼睛里面也是会有身镜色的原因。 生金色就存在于生死法句，于是禅修者应该逐一的辨识生死法句里面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生金色这四种。要禅修者在尝试去辨识在这眼睛里面有两种色聚，它是不透明的，但是它有命根。只要是有命根的，它必然是属于夜生色。那禅修者就先去辨识一粒色聚，因为所有的色聚它必然包含有八种最基本的元素，及我们称为八法聚的，也就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是一切色聚都拥有的。那有一些色聚由于它是属于夜生色，所以它包含有命根，那禅修者将会发现到有命根的色聚跟没有命根的色聚的差别，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色聚里面有生命力跟没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是命根，它能够保护这一颗色聚。但是在眼门里面或者我们身体里面有命根的非明镜子，就不透明的色聚又有两种，一种是性识法聚，一种是命根九法聚。性识法聚呢，这里的性是指性别，男性女性的意思。在男人的身体里面，我们可全身都找到有男性根，就是男性的识法聚。在女人的身上，全身都可以找到有女性的识法聚。而这里的性根色，它就可以表现为好像比如说你人的眼睛啊，你人的身体啊，你人的皮肤啊，你人的头发啊，然后呢由于这样它可以表现出你人的性征啊，比如说有胸部啊，那臀部啊比较大的呢，那对于男人来说呢也是它表现为男人的各种的性征啊，比如说可能胸膛比较宽广啊，然后声音中气比较强啊，有喉结比较粗壮啊，或者说骨骼比较大，类似这样。它其实这些都是因为身体里面充满了这些性根色所表现出两性不同的性征、性别特征。但这些只是组合起来看的，当我们去辨识到的时候，我发现全身就是由于这种性根色所导致男跟女不一样。在眼睛里面也是有性根识法聚，它们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性根色。对于女性只能找到女性根，对于男性只能找到男性根。那还有另外一种有命根的，是称为命根九法聚，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和命根。那这四种是属于夜生色，想要知道夜生色怎么来，必须修到缘起才知道。然而在我们这色身里面遍布全身，还有另外三种色聚，是心生色、识觉生色和识生色。这三种色聚呢通常都是八法聚，但有时候心生色可表现为九法聚，就是有声音。那心生色是怎么样的呢？例如我们可以表现出喜怒哀乐，高兴的时候可以体现出来，生气的时候可以体现出来，甚至你不体现出来，但是你的心情可以影响你的身体。比如说你在生气或紧张的时候，你心跳会加速你的身体会变热，这也是由于心生色的原因。哪怕是你坐着不动，你能够维持姿势的，这也是属于心生色法。我们说话就是通过我们的心念，然后呢再通过语表达出去，这声音是属于物质现象， 啊，所以这种心声包括有语言的，包括有语表的声九法句啊，它也是属于心声色法。所以心声色法呢，它是使我们的身体维持姿势啊、动作啊、行为啊、表情啊、语言啊，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心声色法。那心声色法也是遍布全身的，禅修者就可以去辨识，在这心处这里，依着心处这里，它会有很多的意门心升起。这些意门心在升起的时候，它又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心生色法，这心生色法很快的就扩散到全身啊。例如说，我们要伸起手来，伸起手来，你要辨识在你的这心处里面升起的一个心念，说我要把手抬起来。那当你升起这个心念之后，你的这种心念能够产生许许多多带的心生色法，这些心生色法里面的风界是最强的。当这些心生色法它已经扩散到手的时候，那其中以风界最强的心生色法就带动着手这一堆色法就提起来了啊。对于走路等等也是这么样。所以真正修 Vipassana 的时候呢，你想要去关照自己行走，你必须得要达，至少要达到这个阶段，就看到你的心生色法如何扩散到你的脚里，然后呢，你由这心生色法为主的带动着全身的色法，才有所谓的行走的动作发生。这个是属于最基本的修 Vipassana 进行的方法。还有另外一种是十节生色法，所有的四句里面它都有一种是火戒，火戒又称为十节乌都。这些色法在达到住时，它的火戒能够产生新一代的四句，然后这新一代的四句里面的火戒又能产生新一代的四句，这样不同的四句将能产生不同代数的四句。由于这些由火戒产生的四句啊，由于火戒称为十劫，所以这样的四句称为十劫生色。在有生命体的身体里面，它含有夜生色，含有心生色，还含有食生色，还含有十劫生色。但是在一切无情识的外在的世界，它只是一种色法，即十劫生色。例如我们现在所穿的衣服啊，戴的帽子啊，穿的鞋啊，袜子啊，这个地板啊，建筑物啊，大地啊，还有花草树木啊，流水等，所有这些物质现象，只要它是没有意识的，它是无情的，那你将发现它只是十劫生色。而十劫生色呢，有可能是十劫生八法句，有可能是十劫生九法句。十劫生八法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是属于十劫生八法句，但是有声音了，这声音就是十劫生九法句，它就还包括了声音，或者当那个风吹呼啸的声音，或风吹树叶的声音，打雷呀、河流的声音，大海拍岸海浪的声音，所有这些声音它都是属于十劫生生九法句。平时这些没有声音的只是十劫生八法句而已，但是有生命的体内它就还有夜生色、心生色，因为无情没有心，所以它是没有心生色，所以禅修主要这样辨识。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是食声色。食声色法呢，是指这里的食是食素或者称为营养素例如我们现在当的晚上，很多禅修就肚子饿了，饿了就浑身没有力浑身没有力。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给你吃一顿饭或者说你 去喝一些恰当的药食，比如喝蜜糖水、喝糖水呀、啊，或者喝一些养生水的话，你可能感到就会有力的。或者说，一早晨的时候，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你看到那美味的可口的食物啊，不管它美不美味啊，当你吃下去的时候，很快你浑身就有力了。为什么呢？啊，这其实就是食物所产生的食声色法扩散到我们全身而导致的。但是只有辨识食声色法的时候啊，他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观察，他先在吃饭的时候就观察他的食物在嘴里面咀嚼的时候，食物啊只是食节声色，嘴嚼的时候就含着唾液唾沫，然后经过食道再到胃里啊，在胃里面啊就有那个命根九法具，称为消化之火的命根九法具啊，然后这些食物也是属于食节生八法具，在命根九法具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其中的食素将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些色聚是由食素产生的，所以称为食声色法。由于这些食声色法，它也是由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素组成的，所以称为食声八法具。这些食声八法具，新一代食声八法具在另外一粒色聚里面的食素以及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它又能产生新一代的食声八法具，然后又能产生新一代的食声八法具，而且这些食声八法具这些食声色法很快就扩散到全身。所以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你一吃下饭，你可能吃几口，你会感觉到浑身有力的，你身体不再是软绵绵的，这其实就是因为这些食声色法扩散到你的全身的缘故。那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就会有这63种色法，这63种分别是眼识法具10种啊，身识法具10种，性识法具10种，这30种，再加命根九法具9种，然后再加上心生八法具、识节生八法具和识生八法具，一共是63种。当然在清净之道等经典里面，他就没有把命根九法具加进去，所以就变成眼门是54种。那禅修者辨识了眼门的54种色法或者63种究竟色法之后呢，他可以进一步再辨识耳门的63种或54种，我们就以63种为主。那鼻门63种，舌门63种，身门是53种。身门因为它没有相应的眼耳鼻识，但是它有身识法具、性识法具等，还有心处也有63种色法。当我们辨识了这些色法，我们将会明白为什么眼能够看，耳能够听，鼻能够嗅，舌头能够尝，身体能够触。而眼耳鼻舌它同样它能够碰触啊，比如耳朵痛啊，鼻子痛啊，鼻子痒啊，舌头啊，比如舌头也能够知道食物的冷啊、暖啊、烫啊，也是舌头长疮啊，也知道痛啊。为什么？因为舌头也是有身识法，具有身境色的缘故，所以这些它都能够在身体上能够感觉得到。但是眼门只有眼镜色，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眼睛看，但是耳朵不能看。那耳门呢，由于耳镜色只在耳门，所以我们只能够用耳朵听，如果耳朵聋了就听不了我们不能够用眼睛听。那鼻子里面有鼻镜色，所以我们能够嗅到气味。舌头能够尝到味道，其他都不能够尝到味道。那对于身体来说呢，身体有身经色遍布全身，所以我们全身都能够触到冷啊、暖啊、痛啊等等。那对于心色来说呢，在心脏里面有一种称为心色的，是一切意识所依的物质基础。而在心处里面一共也有63支，但是它只有一种是透明的，即是身识法具是透明的，其他的心处识法具、 性识法句、命根九法句、心生八法句、时节生八法句跟时生八法句都是不透明的啊，所以禅修者应该自能来去辨识六门，即眼、耳、鼻、舌、身以及心处这六种一处的色法。然后呢，禅修者辨识了这样的色法之后，他可以再去修42种身分，即啊，就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肾啊等这些。其中地界最明显的20种，水界最明显的有12种，火界最明显的有4种，风界最明显的有6种，大体辨识在身体里面42个种身份，每一种身份的究竟四法。这个时候的禅修者能够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辨识四界，而且直到见到究竟四法。由于他见到这些究竟四法，他看到的四句是一代接一代的升起，一生即灭，然后但是又有新一代的升起，所以由于这种色法它有一定的相续性，只要它的作用不灭，比如说我们说只要还有这个业还在产生作用，我们的身体才能够维持下去。你的令生业让你活到80岁，那么你的这种业一直能维持到80岁，维持80年，等到你的业生是耗尽了，你的业生是就结束了，那身体就变成死尸了，就死掉了。那我们唯有看到这些，在由于业生不断的发生，产生它的作用，一代一代的四句发生，又由于有了这种自法的支持，我们的心念不断的在运作，然后这些意识不断运作，又产生很多的心生自法，所以我们能够表现出有行为啊，有动作啊，会造业啊。通过身体的行为造业，通过语言造业等，这些是心生色法。然后我们还必须要不断的去吃饭啊，吸收营养，这些营养又不断的维持我们的生命啊。所以禅修者就将看到所有这个身体其实是很多这些包括业，包括心啊，包括时节，包括食物啊等去维持，所以它能维持那么久。但当我们见到这些究竟四法，都发现究竟四法它一生即灭，一生即灭，一生即灭，而且它是一堆一堆的生灭，一堆一堆的生灭。而且每一种究竟四法它都有它特定的作用，在四句里面产生的作用，这些作用又组合成一起，又成为人，就每个器官有什么样的功能啊？比如说胃啊，肠胃是消化的，心脏是输血的啊，然后呢，脑又什么思维，所有这些医学上的各种功能，其实都是这些色法通过不同的形式组合在一起，然后产生的而已。那禅修者到这个阶段，他就可以说就在通过修四界差别，一直慢慢的在见到四句，然后再通过见到四句再去分析究竟四法，见到究竟四法之后，那我们才可以说他已经如实之见的四法。那见到四法之后，禅修者不能够只是满足于四法，还必须要再继续去关照，去辨识明法。那辨识明法他的程序又比色法要复杂的多，那至于如何来辨识明法呢？我们明天晚上一起来学习。萨土萨土萨土。萨土萨土